太子雍年纪虽小，这主意非常正，他自己做主到了前线了。前线的人是盛情设宴款待，你看这小的人啊，心里头有主心骨，首先问到了战争情况进展到什么程度，先做到心里头有数。这酒席还没等散呢，外边门上人报告，肥义肥的人到了。太子雍一笑，心说他来得够快的，前后脚他就到了。闹了半天，晋阳的郡守佘季案被逼无奈，护送太子赶奔前线。他暗地之中告诉心腹人，赶紧返回晋阳，见肥义肥的人诉说经过，让肥的人赶紧赶奔前敌，我是拦不住了。因此有人回去送信去了。肥义一听是大惊失色呀，哎呦，心说太子太子，你这心眼可太多了，你把我给骗了，早知道现在我也不能放你走啊。因此他心里着急，上了快车，带着卫队急急赶奔前线。因此前后脚也来到离时驿，等进城一打听说太子刚到，他这心才放下。等到了府门，文武官是列队迎接，因为肥义是重臣啊，连赵肃侯都高看三分，何况大伙儿。肥义进了大厅一看，太子居中而坐，用手指了指太子，冷笑了一声，行行行行，太子我算服了你了。赵雍也笑了，嘿嘿嘿，我不变个戏法你不答应啊，我只好如此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陪着我喝几盅。肥义这才归坐。佘季案也在场，佘季案咧着个嘴，大人他是这，别说了，我都知道都知道。我说佘季案呐，你是晋阳的郡守，一郡之领导离开怎么能行呢？你马上返回晋阳吧。是，您来了我就放了心了，太子我告辞了。佘季案领着本部人马返回晋阳，咱不必多说。肥义也是上了年纪了，一路上赶路啊，累得不得了，再多喝了两盅，不胜酒力，身子一摘呗，就在大厅上睡着了。赵慈赶紧命人打扫好了房间，请肥义去休息。太子雍倒是倍儿精神，他把手一挥，有话明天再说吧，时间长着喝呢，不在一时之短长啊，明儿个见明儿个见。大伙一看太子可能也是乏累了，纷纷退下。太子雍一回头看了看司马望族，我说你过来，你不是想你爹吗？做梦都想，你爹没参加会议，可能在前线指挥战斗呢，我给你嫁，你们父子去团聚。多谢太子。司马望族也走了。太子雍心里头可有数，一个人往屋中一坐，品着茶就考虑前敌的情况，究竟是赵慈说的有理，还是李队说的有理呢？这个李队今天见着我一言没发，可能他思想上有顾虑，他不愿意当众直说。这人可是个怪才呀，虽然限制使用，我也得争取争取他的意见。总之我到前线来不能白来，得替我爹办点大事儿。他正想着，有人通报李队求见。哎，来了，来得正好，让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就见李队弓着身从外边进来了。见了太子之后趴伏在地，小臣恭候太子圣安。起来吧起来吧，李大人请坐。谢坐。李队在旁边低着头坐下了。太子雍很欣赏他， 李军是言夜之间前来见我，有事吗？回太子的话，有关军情的大事，我想单独跟太子讲一讲。我也正有此意，没有人干扰，你把你的主意说一说吧，你说的正确，我肯定支持。谢太子。这李队可有抒发的机会了，跟赵慈没法讲，一讲俩人就翻车。今儿他是怎么想的，他就把这些意见如数的全说出来了。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太子，你看看眼前的形势，秦军乘胜而来，锐气正盛，因此要攻打咱的离石驿。我建议平关据守，耗费他的精力。秦军150,000，一天得吃多少粮草，时间长了他耗不过咱们，自然就得退兵。他一退兵，咱们开开城门，在后头追杀，一战可定也。原来我是这么想的，现在从时间上算，已经快俩月了，秦兵并没有退兵的意思，可见他的粮草还不困难。因此小臣暗中派人一了解，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原来啊，秦军后方的给养是源源不断，大本营就在河西渡口，他们粮草极其充足，在渡口的两边设立两个粮仓，一个叫上仓，一个叫下仓，每仓派3000人驻守。因为他们的粮草源源不断地运过河，供给前线使用，因此秦军不退。小臣故而又生一计，这就是烧了他的粮草，断了他的粮道。如果出骑兵把他的粮草一烧，150,000大军没有吃的，是不战自乱，那会儿我们再主动出击，一战可定也呀。太子雍一句话也没说，一边听着一边心里头盘算着，哎呀，这个李队呀，的确是个奇才呀，这人这点子是真多，他是真知兵啊。闹了半天，别看跟赵慈有意见了，他也没闲着，对对方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啊。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。好，但太子雍没有及时表态，听完李队的话，他心里头来回的想，心说我呀双手赞成，我立刻就可以拍板，那我要一拍板，以太子的身份支持了李队，结果呢跟赵慈之间就得产生更严重的摩擦。那赵慈怎么想啊？啊，我又向着李队，因此他心里会散漫呢、无意之间我给李队和赵慈就拢了对了，这个事儿不能拍板表态。寻思了半天，他做出决定，李队啊，在，你这些想法跟大将军说了吗？臣没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跟赵慈将军之间有点矛盾，我一说我们俩就翻脸，我也不敢说。哦，我李队啊，你这事儿跟我说没用，虽然我贵为太子，我不是最高指挥官，你应该把这些事儿如实的跟大将军商量，这样你们俩之间就没有摩擦了。相反的，矛盾越来越深，摩擦越来越大，将来你们怎么合作呀？你说是也不是啊？太子明示，您说的非常对，鼓足勇气，不要怕，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摩擦。明天你就跟大将军去讲一讲。是，小臣遵命。太子伸起胳膊打打哈欠，那意思累了。李队很明白事情，赶紧告退。 离开了太子的住处，回到自己的住处，离得不太远。这李队心里的盘算，闹了半天，这个太子这个毛头小子，有时候天真，有时候老成。我发现他在关键的时候非常老成赤重，不是等闲之辈啊！将来他要做了国君，肯定比赵肃侯能高着一筹啊！哎呀，我不能等闲视之。就拿今天晚上的事儿，就是个例子。他没有轻易的表态，叫自己主动找赵慈，这也是个上策。我怎么能找他呢？他拿我也不当人，拿我说的话也不当回事儿。他正为难的时候，外头向他禀报，都很晚很晚了，大将军赵慈、左将军公子成、右将军赵豹拜见。哎呦，李队没想到大将军怎么能上我这儿来呢？赶紧起身迎接。因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，其实这赵慈也睡不着觉了。他安顿好太子和肥义之后，转身回府，左将军公子成、右将军赵豹都跟他一起回来了。这公子成啊，尽量表现爱国，尽量表现跟赵肃侯之间关系密切，他动了脑子了，因为他深知国君对他一贯不信任。这会儿他儿子又来了，肥义也来了，这就是总监军，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。我身为左将军，我什么事儿也不管，什么事儿也不问，我不就等于傀儡了？因此他动了脑筋了，紧随着赵慈来到赵慈的府里。赵慈就问，你不累吗？怎么没歇着？哎，公子成打了个哀声，大将军啊，您还没看出来，先是太子到了离时驿，紧跟着肥义也来了，他们是奉旨而来呀，不管偷着也好不偷着也好，以人家的身份代表君主前来视察，咱不能掉以轻心呐。太子交代的清楚，明天咱们还要辩论，究竟这个仗怎么个打法，要咱们拿出主意来。就这样，咱回来睡大觉了，明儿一开会，咱拿什么主意啊？不知道大将军怎么想的。要说这赵慈啊，真正是个大地瓜，想的不那么细，经公子成一提醒，他也犯难了。对呀，那么你说咱们怎么提议呢？我也没主意，对军事上我的确是个外行，不过大将军，我有个建议。今儿个你发现没，李队在接待太子的时候一言不发，肯定他有主意。这样吧，咱们呢就找着李队，问问他有什么主意，咱把意见统一了，向太子和肥义一讲，那有多好啊！哎，您以为如何？什么？让我主动找李队？他他妈说个什么东西？你看，大将军，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。大敌当前呢，我们内部之间最好没有矛盾，你跟军事之间冲突如此之深，这仗还怎么个打法？让太子不放心，肥义不放心，回去跟国君一说，显着你这大将军太没有度量了。国君把十万大军的生命和兵权交给你了，你就不应该这么做呀。别忘了礼贤下士这四个字儿，而且李队果然是个奇才，从他嘴里我们得知打胜仗有什么好办法，打胜了比什么都强，您说呢？赵豹也频频点头，对，公子成说的一点不假，大将军啊，你就接受他的意见吧，咱仨，我们俩陪着你，亲自找着李队，你也不算别份儿啊。 你大将军李贤下士，接受下属的意见有何不可呢？最好你放下架子，毕竟他也是军师，也是决策人物之一呀。你想？哎呀，这赵慈真不想去，架不住这俩人一劝，一想要不去，明天太子和肥义再追问下来，没话可说。好吧，二位啊，听你们的。这赵慈被逼无奈，在两个人陪同下深夜来拜会李队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一见面，这赵慈表现胸襟开阔，不计前嫌，主动的过来拉着李队的手。军师还没休息呢，连夜讨扰，于心不安呐，哈哈哈哈。李队一看，哎，赵思改变了态度了，就明白怎么回事了，因此顺坡下驴，也是盛情款待，非常高兴，让进厅堂，分宾主落座。公子成说，李军师，这次大将军到你这儿来，主动向你请教破敌之策，军师啊，你怎么想的？和盘托出，咱们最好争取意见统一才是。赵慈也说了，是啊是啊，军师，大人不见小人怪，我是个粗人，有时候说话不着调，如果有伤你的地方，我今天向你表示道歉，你看好吗？哎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他这么一说，李队相反感觉到有点内疚，但他心里头也清楚，这肯定不是他主动，肯定是公子成和赵豹出的主意啊！不管怎么说，人家来了，客气话说了，自己不能不识抬举，因此也说了一大堆客气的话。说完了，切入正题，李队就把方才跟太子的建议又重复了一遍，要断粮道，打秦兵一个措手不及。你看，话不在多少，这个点子是最值钱的。他这么一说，赵慈眼睛马上放光，腰板就拔起来了。公子成、赵豹也鼓掌称善，好主意，好主意啊！哎，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您说的一点不假，大将军，我看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行，我看行。兵贵神速啊，军师，你再详细说说，如何分兵派将，怎样出骑兵断秦人的粮道？
大将军，我看这样，据我所知，秦兵守上仓3000人，守下仓3000人。为什么人数那么少呢？他们觉着在黄河的西岸，隔着黄河，隔着前线，又有10几万秦军在前敌，他做梦也没想到咱们绕到他大后方去烧他的粮草，这就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啊。可是话又说起来，这可是个冒险的差事，派出的人员得忠实可靠，非常骁勇，能担最大的风险呢。我看抽出10000精兵来，分兵2队，一队人马5000人烧上仓的粮，一队人马5000人烧下仓的粮。只要把他的粮道一断，粮草一给他烧了，15万秦军马上就得不战自乱。那会儿我们再出7兵，一举可定也。
嗯，那你说派谁合适？
嗯，李队想了想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烧上仓的人选就派司马春，此人老练又有战斗经验，给他5000人马，叫他去。至于烧下仓的人马嘛，我看我亲自去，您给我5000人马，我渡黄河去烧下仓的粮草，烧完了马上就退回来，您看怎么样？
赵慈一听，军师， 我看你呀，就守黎成义，我带五千人去烧下仓的粮草。大将军，这可不行，你是三军的主宰，哪能离开黎成义啊？您留下，派旁人，
派旁人我不放心，我一定领这个任务，我带人去。
赵慈为什么非要去不可呢？他是这么想的，这点子又是李队出的，李队再领人去，到那块得了胜仗，将来赵肃侯一知道了，李队又夺去首功，我这大将军百麻不是了。我呀，认可冒些危险，我去烧粮，将来国军知道了，一半的功劳在李队，另一半的功劳也在我这个大将军。他是顾及脸面，故此他如此顽固。李队说什么也不同意，最后又要闹翻。赵慈把眼一瞪，军师，你不让我去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难道怕我抢了你的功劳不成？李队一听，把话收回来了。大将军，别误会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同意。你可以领五千人马去，但是有一条要牢牢记住：烧完了粮，马上撤回来，保卫黎失意，绝不能耽搁呀！你想，你们烧粮草的地方是在秦军的后方，如果不及时撤退，那是九死一生啊！打一拳马上就退回来，这才是上策。
这我明白，我明白，不必你多说了。
那咱就这么决定吧。他们把司马春也找来了。司马春正跟儿子叙天伦之乐呢，在前敌爷俩见面格外的喜欢。话还没等说透呢，有人送信找他，他赶紧带着儿子来到李队的军师府。他一看呢，人都在这儿呢。一问什么事儿，赵慈向他做了决定，给他五千人马，让他烧上仓的粮仓。这个是十分冒险的秘密行动，一旦被对方知道，前功尽弃。司马春经验丰富，一听有取胜的把握，自然是高兴，冒点险也值得，因此痛快地答应了命令，让司马春下去准备五千人。这五千人有个必备的条件，都得会水，要不会水怎么渡黄河呀？司马春经验丰富，按着上面的要求做好了准备。这赵慈也不例外，也做好了准备，跟大家一抱拳，各位，你们就等着听好消息吧。